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把合一人生到相爱相融这个地方，我们先卡一下啊，是因为我最近的一些思考和一些读经和一些观察交流，感觉到有这样的一个很妥切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要用几次甚至一系列来谈这样的一些话题，就是这本特殊启示的圣经，我们怎么越读越好，越读啊越深刻，越读越真正的能跟这位神相知相交，好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啊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的话语，把你的心彻彻底底的向我们敞开，你把该向我们启示的你完完全全的向我们启示了。主，我们感谢你，你保留着你的圣言，正像你在耶利米书说的，你要保守你的话。主，我们靠着你的话，靠着这本圣经，我们渐渐的了解你，渐渐的走进你的生命。主，就求你啊，带领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一步一步真正的深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透过你的圣言，透过你圣灵，彻彻底底的一个相知相交相遇，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以及我们的信仰是真正丰富多彩的，我们真正得着了那信仰的真谛，那活水的源泉，以为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正的全然的丰盛的生命，而不是一个矮板的理性的苍白的宗教的一个生命。主，我们今天把这样一段时间，以及接下来我们要把一系列的这样的时间和负担，我们要交托给你，求你亲自保守开启，亲自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尊名祈求你，阿们。为什么有这个负担？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年长的，有一部分年长的了啊，弟兄姐妹信主啊，可能十年以上了，五年或十年以上了。我还是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呢，大部分是来自于所谓福音派教会，我们对灵恩派的一些东西的话，有的话接触不深，有的一知半解，有的有些抵挡，有的一些东西啊，有些问题是灵恩运动现在还没有成熟的问题，有些东西是我们有一些为了保守把自己啊封闭起来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的信仰生命、读经生命、与神交往的这种生命就进入了一个极限、一个瓶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成长已经良好到一个态度了，哎呀，破土而出，而且这个绿油油的这样的秧苗，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我们要献上，我今天要特别的献上感恩的就是我们的小文姐妹啊，她这个诗班是她组织的，对不对？我没有说错吧？小文，哎呀，几次，哎呀，还有王轩弟兄是吧？主持的唱诗是吧？王轩，还有啊文清啊姐妹的带领，还有其他的众弟兄姐妹那种参与，你看他们唱诗的时候，哇，真是绿油油的，就那种健康那种状况，那种啊破土而出那种健康的状况，真是喜人。真是，以至于我不停的给你们打牌子，哎呀，我都给你们洗了，我内心当中 purify， 而且这种啊 juvenile 就是已经年轻化了，年轻化了，很有意思的。今天黄牧师没有去，也比较遗憾，下一次也去了，非常非常喜乐。那么唱的声音啊，如果再嘹亮点就很好了，因为什么？人声音嘹亮。就说明什么呢？你把自己放下来了。而生命很拘谨的时候，就里边在赞美神的时候还有我，还有个面子，所以嘹亮啊，你的灵就砰就更出来了啊，而且比其他的人都会受你的感染啊，非常好，非常好。那么我现在感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已经都这样了，已经都相当好了。那么就记住，我们的信仰呢，它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 club 啊，或者是一个同乡会，或者一个生命很美好的姐妹会啊，弟兄，不是这样的。我们最最核心的，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最终要从神那里得到彻底的保守、满足和持守。因为人的东西慢慢好了，就像我们的同学会一样，你看了吗？同学一散，哇，大家哭得很厉害，最后就散掉了。十年见一次，二十年见一次啊，吃一顿饭，然后还是散掉了。没有不散的宴席，用形容人之间的交流是很多的。但是当我们弟兄姐妹成长到一个程度啊， 尤其是现在我内心当中，当我准备这讲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比如说子能弟兄目前的程度啊，这个初春姐妹现在目前的程度，包括刘家啊，包括童谣，包括现在几乎所有的，我现在想不出没有的，都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对不对？文静姐妹还有天尊弟兄都是到这的，无论最近我跟你啊，还有康培姐妹都是这样的，我跟你们交流交流到一个程度的话，我普遍的感觉就是我们读经生活读不出味道来。最近我就跟这个学书姐妹去谈了一下，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我们爱主，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以后，我们要进入这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些老的弟兄姐妹，老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感觉读经啊到一个程度啊，我有时跟王轩也在谈这些事，跟尤明也在谈这些读经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再进一步真正感觉到一个属灵的饥饿，哇，真正的感到那种满足，因为属灵的饥饿随时都会产生的，属灵的满足从神那随时都可以要的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呢，我就特意的我要提一下以前唐松荣谈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其实很多人也谈过，不光是他谈，就是一个灵商的问题，一个啊，这个 quotation 一个 speciality 一个灵商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怎么能够提高我们属灵的觉悟，然后真正的很快的跟神进入这样的一种密切，这就是我这样的一个负担的一个背景，否则的话呢，我们的根就很浅了啊，慌慌的两三年一下就过去了，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着什么样的工作的选择问题了，明白吧？工作选择，而且恋爱婚姻这两个很大的挑战，一进入工作的话，哇，你就是另一种状态啊，你见的更多的是世俗的东西，一进入婚姻状态，哇，你进入更多的是人际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趁现在还单纯，所以我们要快快的把这些分享讲清楚。那么大家打开福音书马太福音5:8，这是天国八福当中很重要的一福，很重要的一福，我们就把它抽出来，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那么当我们回顾整个天国八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几乎它有一条主线，就是跟神的关系，它有的时候是跟着神的话啊，神的天国啊，神地图啊，神自己的宝图。那么这句话非常清晰的，是这一句话非常清晰的，他说你们必得见神，因为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你们必得饱足等等啊，哀痛人有福了，你们必得安慰，这些人这些都是，但是得见神在我看来是八福当中很奇特很简单，就是你得到神的本身。所以从我刚才谈到整本圣经在谈一个以马内利的信息，就是神愿意人回到神面前，那么这里边就谈出了我们亲自见神这个以马内利关系。那么我们现在就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信仰跟弟兄姐妹都很其乐融融了，但是得见神我可见不到啊，对不对？我怎么见到神呢？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不能用肉眼看到神，但是我们的心灵是可以见到神的，可以经历神的。那靠什么呢？我们现在靠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完的这个圣经，所以我们经历神的很重要的一点，神呢是通过圣经，明白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当然还有通过，你比如说以前法国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家数学家啊，这个人叫帕斯卡，所以他不是读这本圣经经历神，他通过一个普遍其实他感觉很好，然后神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异梦，然后他整个人生就变了。那么我们现在都信主的人，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可以说是捷径必由之路，就是通过圣经我们经历神。所以经历神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条件，就什么呢？让我们清心。这个观点。那么读经从古往今来的读经，我可以高度概括为我们有三类大的读经法。一类读经我们就是叫做查经，现在福音派尤其是经过很正统的神学5年10年博士什么什么训练的这种，叫做正经的查经。在我们这个教会传统，我们属于归正教会长老会体系，这个传统慢慢传下来，尤其是非常流行的，所以他强调圣经的客观性，强调圣经的历史性啊，然后我们考圣经的话，一步一步按经原意解，甚至把一个概念 解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啊无暇的小组在查考人的话呢，就是要有一个坠子啊，要有一个啊耶稣犹太人要有一个衣服上有一个坠子。那这个坠子我们要怎么去考证它啊？从摩西五经开始，然后法利赛人怎么演化的，坠子都写什么啊，其他人怎么把坠子弄长怎么弄短，哦，他的信息讲很多这种东西。所以他认为如果偏离了这种历史的 context， 我们解经都会出偏，所以就把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进入了一个彻底的客观性的历史的啊意识当中。但是他没有走向历史主义，他是进入一种原文的那种 context 的解经。历史主义怎么同，历史主义是新派神学的一些东西啊，我们今天不多讲那个东西。但是呢，他跟历史主义几乎就差一步之遥，因为他非常强调客观性，非常强调历史真实性，非常强调当时那个 social cultural 那种 context。 所以经过这种解经训练以后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很奇特的，他的神学知识，圣经的背景知识，哇，旧约什么犹太人的历史这非常熟，但是来讲呢非常可怜，就是他的一般的生命比较苍白。正像啊犹太人在跟耶稣的时候，他常常说，哎，他说话很有权柄，但不像我们文士。也就是耶稣说出的话来是蛮有 content， 蛮有 substance， 蛮有货的，但是呢蛮有权柄。而文士说出来的话呢可能是有一些内容，但是很苍白，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在美国呢接触了很多的就是在归正啊这个教会当中很高的一个叫 Westminster， 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地方啊，一个小山上，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山上，一个像世外桃源一样，接受他的 Westminster 这种正统的归正神学训练。训练我跟他们都有一些交往，给我的普遍感觉就是这样，就知识很多，脑袋很大，但是真正的牧会啊委身的各方面，这里边有很多的我以后可以跟小组团契小组组长的我们的弟兄团契要分享这个东西啊，我有一个一个的生命案例我跟你们分享，我们分享透一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洛杉矶，他最后学这个，哇，从那边学，从达拉斯学，最后又从他的在加州的分校学，最后学来学去脑袋大，全都学了，他退出来了。因为看了太多太多的知识，又是这个文又是那个文，看了太多的教授都是这个这块，但是呢他渴慕那个生命感觉不到，这是一种读经的一种遗憾，明白吗？他的长点是把我们对圣经的很多的知识原原本本忠于原文的去考出来了，但是呢他把他的客观性理性化啊实证化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人呢脑子越读越大，脸越读越白啊，生命腿越读越细，就是这样，行动力小了啊，这个影响力小了，他自己火热也火小了，但是知识多了，这是一种可能。有些解经啊，尤其是弟兄会的这个传统，就告诉我不可以这样，这完全违背了圣经的这个要求，圣经违背叫我们得生命，让我们真正生命要有建造。所以当我们进入生命读经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感性解经，感性解经，尤其是对于姐妹很有啊这个活泼的姐妹，很年轻的姐妹，尤其是有一些恩赐的姐妹，恩赐的姐妹她的智商和她的这个情绪是同步的，明白吧？所以你看有些天才的人，有的时候情绪控制不好的话都是那种很怪怪的人，所以情啊 emotionalness 和他的这其他的一些东西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解经的时候好像哇，这不是神对我说话吗？就这样了，哎呀，谁让我去卖掉我车，哎呀，我去卖掉我车，卖房子卖房，哦，谁让我去南非的什么土著宣教，我就去了，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下就改变了生命。所以到底有没有根据呢？要比真的是不是神在说话呢？我们现在我在服侍堂就有这么一个经历，前几天这样说，后几天哇又推翻了，后几天哇又非常好了，这里边很典型的人的啊，姐妹又特别注意的叫做 emotion 感性主义。还有一种是很典型的，就是读经读完经以后发现很好，知道我的生命太好了，有一些话简直就是对我说的嘛，而且我以前做不好了，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就进入了道德主义。道德主义包括律法呀，包括这个这样的一套东西。所以我们中国教会传统，世界历史教会传统都有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历史上反来覆去这样的，就是我读圣经最终
我是要从圣经的美化当中，最后我要成为一个圣人，我要成为一个不会犯罪的一个英雄，属灵英雄，知道吧？所以现在职场当中有这么一本书啊，叫做《向啊这个尼西米学管理》101这个 rules， 他从尼西米记当中，他竟总结出101条管理原则来，你想想，很薄的一本小说，一页一个原则，一页很好读，典型的美国人的那种风格。但是他用只用一卷书叫《尼西米记》。所以尼西米记呢，在讲解领袖方面的话，确实它有它的一些特点。但是呢，我看了这本书，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一种感动，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以前很喜欢中国文化，所以我说，如果圣经这样写法的话，那我说我读《论语》的话，我可以写出505，我就是说我可以写出505条原则啊，搞这个东西。所以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很多很多的什么易经啊的领导力，什么易经成圣，什么啊道德经成圣，什么三国演义成，都有很多啊，对不对？论语成圣，那我们跟他们基本上就等量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了。而且从道德方面的话，很可能在中国方面，无论是人文的案例的各个方面可能更丰富，所以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什么呢？我们要透过这个东西看到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着自己的道德方面的一种诉求，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道德伟人，不是这样的，而是看到圣经当中神的心意。神给我们好像有一些公式性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这样你就能经历我，如果你这样啊，我的旨意向你，如果你这样我就把我的恩典和呼召告你显明，这样的，所以人就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真正的进入了一种属灵的英雄，而不是道德的英雄。属灵的英雄跟神有个密契，然后呢，我们的读经生活，我们跟神同行神，我们经历神的话，就完全向着另一条路走。所以我们把圣经不是变成了一个道德伦理方面的一个宝库，而变成一个活神，让我们跟他交流，而且是给出我们一些很原则性的，类似于公式性的东西，你只要这样做就来。所以这句话就告诉大家，这句话是一个基本公式啊。类似于这句话的圣经并不多，但是呢，圣经几乎所有的话都隐含着这种信息。你相信不相信？接下来我会带大家一对一的也好，一小群也好，我让你查经，我就告诉你，圣经当中从神的角度都是回来，从人的角度应该过去，就是这样。所以圣经几乎每一个节都告诉我们人怎么回应神的以马内利呼召啊，圣经几乎每一篇节都隐含着神怎么要表达他以马内利的这种期望啊，你回来，人的回应就是哎呀我要过去，就是这样。那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怎么过去的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靠这种历史性的原文性的和考古性的解经吗？还是靠这种道德性的啊这种自我成圣解经吗？还是按着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原则要求，或者我更形象的说叫公式，我们这样走，哎，就走通的。这就成为人本读经和神本读经啊，道德主义的人本读经和一种神本主义的真正的顺服读经啊，灵性读经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三类读经大家记着，一类是把我们带进了一种客观性的理性的世界，一类是带入我们个人的生命情操的道德提高的境界，一个是真正进入神的一种感动带领呼召命令的境界，最终我们最后得到神，从神那里得到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东西。那么我自己最近的读经和我自己的服侍啊，市民服侍的话，已经尝到了这些甜头，就是按照这个公式走，哎，你就能发现很多很奇妙的东西，很奇妙的东西。那么我们省思这个圣言短短的这一句，那圣经在启示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查考一下，很明确的启示的其实并不多。当耶稣说听了我的话又去行的啊，这个人他就是爱我的。然后耶稣说什么？爱我的我父也爱他，我也爱他，然后呢啊，我们必向他显现。这句话当中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又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呢？听了我的话就行的。其实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与什么呢？与这个原本的希伯来人和犹太人他的信是相关的，因为犹太人的信和行是一体的，
不像我们现代的人，就是理性的相信和行为是不同的，不是这样的，明白吧？所以还有罗马书当中他怎么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让你们查验何为是善良纯洁和全然之意。所以神的旨意又向你个人显明了，那是很个别的显明。所以你看圣经启示的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并多的，但是隐含的间接的几乎每一境界都是这样的，就是怎么跟神更好的一般内，更好更高层的一般内。这句话几乎是一个基本原则啊，是一个基本，就是清醒的。那么我们先思考这个圣言，这里边呢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一个逻辑，信仰人生一个逻辑。第一个，你清心了，那接下来怎么样呢？得见神，这是神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神在天国八部里面特意向所有的人宣的，这个东西不是在特殊的康泰对特殊的他的门徒说的，而是对当时跟他上山的一批人说的啊。所以我们说读啊四福音书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它的时间、地点和人群。有的是对门徒说的，有的是当时那个处境说的，有的是 general 的啊，像一切人说的。所以清心的人得见神，就是以马内利，就是我们说的与神同行、与神密契、经历神等等等等啊，看到神就是这个意思，经历神。那经历神完以后呢，神的心意就向你显明。什么是经历神呢？实际上经历神就是要显明神对你的特别的旨意。那接下来呢？单纯领受，坚信与遵守啊，这是里边单纯，因为你清心了，所以神让你显明了，显明了你就可以单纯的领受，没有掺杂。然后接下来你坚信，领受完以后你不信，马上忘了还不行，你坚信，坚信完以后呢，按着犹太人的观念，你马上就遵行。所以领受、坚信、遵行是一体的。接下来就建立了自己跟神的纯正的一种关系，一种信仰。这叫做纯正信仰。所以我们今天信仰人生的第八讲，我们以前讲的七讲了，这是第八讲，我们可能还有第九讲、第十讲要讲啊，都是关于建立我们的信仰归正的问题，怎么建立纯正的信仰啊？圣经给我们纯正信仰。那么圣经啊，就是信仰归正之要，我把它变成一种信仰归正的一个钥匙，一个途径，就是你怎么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而且比较纯的，而且不假掺杂的，同时你还能坚信行出来，这就是啊这个意思。所以刚才我引述了约翰福音一句话，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句话告诉我们，就是信主的刚才清心来到神面前，信主的同时还要遵行，遵行完以后呢，神再一次上显现。那么清心的人有福了，您必得见神。和这一段经节实际上谈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为你清心接受坚信了，你就会行出来，你行出来以后，神怎么就进一步向你显明。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就像谈恋爱一样，第一轮谈完了以后，哇感觉不错，第二轮进去了更深，第三轮更深，结果两个人最后就美满婚姻成为一个。所以我们接着再思考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圣经把这句话启示出来，其实呢它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得见神，不能与神有密契。包括我们现在在做信主很久的，或者信主刚信的，我们进入一种跟神的关系的一种卡脖子的一种瓶颈状态，原因是什么呢？常常不能清醒。这是这个圣经对我们现在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结论性的警醒，我们要反省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跟神somehow进入了一种理性的状态，进入一种道德的状态啊，进入了某种感性的状态，最后都破灭了，感性的东西起得快，后落得也快，最后呢就像童谣分享都离开主而去了。其实到我现在的属灵经验来讲，我就告诉你，他们离开主而去的基本上都没有真正的清心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真正的一种显现，然后领受神的心意，最终坚守遵行。没有，他是感情的，哇挺好的，哎呀服侍啊各方面都很好，这样他没有。当然神有怜悯，最终还可以带回来，这是另外的事。所以常常不能让我们信，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对一个很症结的问题，清心，我们要关注了，到底什么是清心，为什么清心？因为没有这个清心，所以我们现在就出现了属灵当中奇形怪状的一系列后果啊，这个后果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进入这种后果。
最好的一个，我以前就有这个气质，包括现在也有这样的气质，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警醒，越来越慢慢的调整自己，就进入一种英雄的道德的律法主义的东西，就是把圣经看成一个可以让人成圣的啊，好像是可以讨神喜悦，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觉得自己认为啊对自己有道理，哎，我就进入一种成圣的英雄的东西。所以在教会、在事工、在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光彩照人的这样的一个国牧的一个英雄，这是一种，这还是不错的啊，这还是常常带有某种欺骗性的一种东西。大家觉得这个人很属灵哦，很厉害，但实际上呢，不一定，不一定。那第二个进入了就是个人的感觉的功力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的，就叫六经助我啊，我助六经是开始谦卑的时候，六经助我的时候就圣经为我所用。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国有很多的正式基督徒也属于这个，他们很有抱负，很有恩赐，很有天才，但是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个圣经拿来正好可以对现在的一些政府嘛，所以我拿过来以后，这个抵挡政府拿下去了，所以都把圣经变成了枪炮弹药，最后去轰击现实的政府啊，这叫做六经助我，最后变成了个人抱负的一种事。我们的文化基督徒，我们的政治基督徒啊等等，都属于这样。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功利的，所以他来，他信完主以后，哎，发现哇，神祝福我们，神医治我们，你看他担当了我们疾病嘛，哦，他弥补了我们这个软弱嘛等等，哦，信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治病，哦，信这个东西可以交女朋友，哦，信这个东西啊可以找工作，你看很多人找工作，哦，信这个东西，哦，至少我们可以啊了解很多的信息，没有房子了，我们可以到那了解信，所以就进入了某种功利东西。然后他读圣经的时候也进入了功利东西，当然还有我刚才说的感觉主义，就是读圣经以后哇很感动，自己哭得不停了啊，进入了最后啊信义绝志，最后来得快退得也快，过两天再找他找不到了。所以大家见证的时候，记着啊，姐妹除外，姐妹我可以给他啊网开一面，弟兄做见证的时候你轻易不要哭，特别有感动时你可以哭啊，不要消灭，尤其大庭广众下你哭的时候再什么样，自己哭真神哭。第二个，跟自己的比如说有伴侣了啊，有女朋友了，或者有伴侣，或者什么呢，或者是你在小组里边啊，你有感动，跟自己跟神哭。那么你在大庭广众哭的时候呢，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确实圣灵感动，不要消灭圣灵感动。一般情况下你想哭的时候呢，你先压制一下，你先去一趟洗手间回来以后，如果还是圣灵很感动，那你就哭吧。如果不是的话，你千万不要一感动就哭了，明白吧？这是我的一个，其实我有的时候感动，我有时候在中国，那就哎呦，感谢主，这就叫听了我的话去听的。我有的时候到中国去，或者我有时读经，有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刚信主在教会，圣灵感动很强，哇哭，我就在压抑，哇就跑出去或者躲起来这样哭，但是他还是哭，这个时候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有的时候哭的时候是没有理由的，就是好像飞来的一个东西，哗就感觉进来了，这种情况啊，那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我们还记得那时候张伯苓牧师来的时候，他刚啊很有名到这边来的时候。他每一次分享前两排，我都有时我一来我就坐在前两排，他分享完以后哇，那个姐妹我都可用这两个都像大桃子一样，两个哭了都跟红桃子一样在讲。到现在的话，这些姐妹呢也许就是江丽和文清我现在还认识，其他的我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就跟桃子一样。所以感性主义、感觉主义的话是要不得的。再有一个就进入了形式教条和基建啊，包括理性的东西，就是因为不能经历真正的神很亲切的带领，所以我们就进入了一种啊形式解经，这就是已经啊我们说的是什么什么教义，什么什么教理，这是神神的啊小教理问答等等，我们就进入这个东西，就是按照这个解就对的，按照这个解就可能是错的，然后我们的礼仪各个方面我们也形成教条了，然后我们对许多的考证各方面已经进入了非常繁琐的理性的实证主义的这个阶段，这也是啊我们不能够清心来到神面前经历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它会成为捆绑我们不让我们清心的很重要的。 恭喜。再有一点，这三点还不错，这三点都是积极的，从圣经里挖掘的东西，虽然都是人本的啊，最后跟神慢慢的疏远，都是。但是还有几类的话呢，它就不一样了。第一个就是糊里糊涂，就是因为他读圣经读不懂啊，读圣经读不懂，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大家来哇，唱歌姐妹都挺好的，最后就变成了我们叫做啊浑浑沌沌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就是唐僧很喜欢演传记，就是终日听道而不明白道这样的状态，这也是很难很遗憾的东西。糊里糊涂也是不能清醒来神面前，不能真正的得见神的面，一个很重要的病症。再有一个就是苍白无力，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信主信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听他讲的时候，我们小心神要恕我的罪，就是我有的心里有感觉啊，不应该说出来，但是呢，我把它作为一个通病说出来啊，不是针对什么人的，就是没有恩高啊。当然你讲道啊，你经历他跟牧者交流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信息很平常，嘣，他讲出来是有恩高的啊，有些人讲出来是没有恩高的。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友，你他的属灵状况好与不好，你可以从他讲话当中、祷告当中和看人的眼神当中，你可以感觉到他灵里边的那种活泼的能量，没有恩高的，这是苍白无力。所以我们结起来的时候就变得很啊，这种 lengthy 就是庸长，同时呢也变得非常无力，就是没有 not powerful, not effective。再有一个更可怕，就怀疑动摇。就是因为他没有经历神，以前都是人云亦云，一感动哇信主了，最后读来读去也读不通啊！别人讲自己是用几个理性一问就问掉，再加上周边有很多的世俗的朋友，这一问哇，整个就崩了，崩盘了，整个信仰就完了，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童谣谈到的那一点怎么办呢？啊，他经历神那也是挺好，但是最后怀疑动摇离开神去的很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他，我认为。他基本上是没有读懂圣经，没有爱上圣经。还有一种就是枉然劳力受苦啊！我们有一首歌，多少啊，是苦白白受，那叫什么歌来着？耶稣爱你，多少苦啊，白白受。这样，我们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工作，还没有承担太多的东西的话，就进入了太多的愁苦状态。其实呢，按我的经验。有相当大的成分，有的时候可能是不必受的，是不必受的，是因为你还没有摸到神向你显明的那个旨意。如果你摸到向神显明的旨意了，我就告诉你了，你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你担当的责任大的不得了，但是你喜乐清醒的不得了。你相信这一点吗？就是你担当的很多啊，就像老子说的。动之欲出，就是就像风箱一样，你推的越多，它那风起的越大，越推越多，风起越大，它是没有那种，就是你压的越大，它崩的越大，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从保罗身上看到这个，他是喜乐的啊，他是平安的，他是大有能力的，冲劲十足的，而且是持久的，他是这样，所以完全不是这样，不是愁苦的啊。所以对神的心意与道，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人不能够真正清心来到门神的面前，不能够啊找到这个钥匙，经常性的经历神的话，所以他对圣经的解释就会养成一种很奇特的习惯啊，我把它叫做肤浅的俗解，肤浅的俗解就是读来读去，他解出来的圣经的话呢，我不要说我现在的话感觉不太，哎呀，没有什么得到，我可以这么说啊，像游民啊，像王轩啊，就是你们。都被这些大牌的牧师大人归正这里面弄好了，你们都觉得好像是索然无味，叫味如嚼蜡，像嚼个蜡烛一样，这个没意思。还有一种呢，就是肆意妄解，就是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了我的某些目标，哎，我拿出来，哦，为了我不想十一奉献，哦，我说了，凭着这种啊这种感动奉献嘛，是神悦纳的，谁都不要，所以他就肆意妄解，明白吧？这样出现这个问题。再有呢，就是故意曲解，故意曲解，故意曲解的话，就是明知故犯，明明你知道这个错了，但是呢，你还是抓，就是肆意妄解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抓住一点边，
啊，他还觉得可以什么呀？他故意忘记的话就明知故犯。再有一个基介死解，基介死解就是那种教条主义的东西。死解按着原来解经，加尔文这样解就讲啊，这个谁谁啊，马丁就是这样解，就是这样解。再有一点就是疑惑不解，基介死解现在因为教条主义的东西，教条主义的东西，所以使我们现啊教我们叫做不是教条，就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宗派主义，就是你看进入大的宗派的话，他都会说这一点啊，就是约翰卫斯理这样解，我们就这样解。这一点加尔文这样这样解，然后进入弟兄会就更可怕。这一点李长寿这么解，就这么解，其他人不能再多说了，就是李弟兄就这么解，这叫基介解。还有一种最可怕的就是疑惑不解，就是怎么看也不了解，怎么看也说不出来，怎么看也不能分享。这种光景的弟兄姐妹尤其要警惕，尤其年轻的弟兄姐妹。所以我现在总是挑战大家，我挑战我说你们这么聪明，这么聪明，这么年轻，这么年轻，这么爱酒，那么爱酒，为什么信主这么久不能带小组？为什么不能带小组？为什么不能带小组？就是疑惑不解，常常处于这种状态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说何为清心，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原文的考证。这个清心来讲呢，没有太深奥的东西。清心希腊文当中，它实际上呢可以把它概括抽象为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单纯，不是工纯，是单纯clean 已经打扫开了屋子， empty empty 要到 empty。 第二个是 pure， 这里边没有太多的杂东西， pure and empty，单纯的空间让给神，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意思我们要很注意，就叫不杂，叫做 unmixed, unmixed。 这个概念可能对我们现实更有意思，就是什么呢？我这个房库房里边井然有序，我这一块堆垃圾，那一块堆一些猫食狗食的，我这一块堆一些老婆孩子的，我专门有一块画出来，画出来专门给神的，所以就不杂。在这里边跟我们特别相关。那么这样的一种清心，神这样给我们提出来了，但是我们真正现实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声长叹，我们叫做谈何易，谈太容易了。我们现在这个资讯，这种媒体，这样的一种工作压力，这样的学习压力，我们怎么可能清心呢？所以清心变得很难了，对不对啊？每天的这种工作学习，尤其是科技的这方面压力，所以怎么办呢？清心之难，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常理，或者叫常识，也叫自然律，这个里边深深的现在已经给我们大脑都潜伏了。所以我们这个内心假设是我们的一个库房，以后我们有大篇幅的东西，或者是最核心的一些东西，一些空间都藏着这个东西啊，一些自然律的东西。自然律的东西属神创造，属神的普遍启示当中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但是不是不可以改变，不可以动摇的。第二个常规，常规就是社会的规范与共识，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规范啊，包括中国的儒家传统啊，犹太人的啊这种律法传统，或者是法利赛人传统，都有它的传统，这叫做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一个社会的规范啊，这种传统。再有一点就是俗人俗事俗境俗见，都是俗，就是不是灵的。俗人呢，就是我们周边的，我们的同宿舍同事各方面啊，我们俗可以中性化一点，基本上他都不信主，所以他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基本上都是非信徒的，都是无神论的。所以我们的现在有一些弟兄和姐妹就暴露在这样的状态，如果你不从神的灵里面得到营养的话，不得见神的话，怎么样呢？你很快的就被他俗掉。还有就是俗事，我们整天谈的都是找工作了，找房子了，孩子就学了，找对象等等，都是俗事。所以这些事也让我们无法清心。你怎么清心呢？再有一点就是俗境啊，俗的环境啊，包括工作的压力啊，包括我住的那个地方吵来吵去，哇，这些东西啊，包括我们啊，英超姐妹到一个地方，哇，发现她同宿舍的那些人。啊，晚上很晚才回来啊，不知道搞一些什么样的职业，这样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你怎么可以清晰呢？还
还有就是俗见，这也很关键，就是别人会把他的一些东西 convince， 把他的一些见解，包括媒体的见解，包括大牌的无神论的或不信者的见解，都给你兜售出来，叫你整天暴露在这样的环境，你怎么可以信心呢？接下来就是己意经验和个性也很关键，就是己意的自己的愿望，这很关键。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找工作，我自己就是要到那去，所以这叫己意，明白吧？己意。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自己这样的经验，所以我不相信啊，那是神的，我不相信神会给我这样的一种恩典，不相信神会这样，或者是相信啊，神一定会这样给我，这都叫经验，都不完全。再有一个是个性。啊，个性你要找好了。如果你是弟兄偏理性一点的话，我就告诉你，这理性常常是理性让人客观化，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理性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占据你的灵魂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自己更多的自知之明，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话，就要有自知之明。你是感性型的人 ，OK， 你的感性的话，就常常是你不能相信。啊，有些人是道德啊，我很想做的非常好，就像我们啊，这个子龙弟，我要做好没面子，这样啊，告诉你，这个有可能就是你不清醒，明白吧？都有可能是你不清醒，所有来自人个性当中的，一旦固守了，就会使你不清醒。再有一个私欲和私利啊，这个东西很关键。所以，哎呀，看到这个女孩太漂亮，我在这虽然在神的殿堂里，我简直是坐不稳。有没有这个情况？有这个情况。呀，这个帅哥呀，这个简直是我没法跟他在一起。我只要一到教会来，我心里就不安静，算了算了，不去了。我告诉你，我说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白举的，都是真的，都是我亲自慕会经历的啊，这些东西，私利私欲。你现在人生到一个征途了，大部分我们现在60-70%都到了青春期谈恋爱的时候了，所以私欲、情欲这个东西可能是你不清醒的。还有一个，再年长一点，我们的功利心就出来了，我们要成名，我们要成家，我们要赚钱，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我们要体面，我们要虚荣，都出来了，所以利出来了，接下来再高一点，名就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不清醒的，清醒很难。清心更难一点，我们就叫做什么呢？我们清心实际上神他的这个清心，实际上不是你在啊，比如说叶梅和永强你们俩在怎么样呢？现在三六叶对不对？你们很忙啊，最近一段时间相当忙，所以你们来到课堂接受教授，你们来到课堂接受教授辅导的时候，你们那个清心很容易，因为对话是对的，人的话，世间的话啊，一种常理的话，一种自然律的话，所以你们很容易清醒的，明白吧？对吧？有名，老板叫你来，过来啊，到我办公室跟你说两句。哎，你说好好，你这洗耳恭听啊，这挺好了，我给你任务去，都很好听。这时候清醒很容易，或者是比较容易给你拿出来。但是呢，实际上神要想显现所要你的清醒呢，它不是一个东西，它是跨越两个体系的，一个是从可见界，我们是可见界的，一个是从不可见界的。啊，像我们要出一些信息，所以这个信息我们是无法用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一个东西去摸到它的，明白吧？这里边需要一个灵的东西，而我今天谈到的灵商就是这个。什么叫灵商呢？我们以前谈到叫情感啊，叫做直觉啊，叫做良知啊，叫做能力等等。但是我告诉你，灵商在这些，因为我们都带灵性死的，所以我们灵商不能够啊想得这么大，我们灵商。最大最大的一个伤，你灵商很高的人，我就告诉你，你可以在不可见界，在神面前很快的进入清醒状态，这个人就是灵商很高的人。如果一个人灵商很低很低的，他可能智商极高，你记着吧，他可能情商极高，明白吧？他可能成就极大，他可能道德非常强，学习很难，但是灵商很低，他只要一到神面前，神啊，我想做这个，哎，我想做这个，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我这样，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弄出来，他就不能在神面前清醒。你记着啊，灵商实际上反映出你清心的一个质量，一个速度。你不能够很快的来到神面前达到这种清心的，就说明你灵商很低。所以我们 中国人很摸到这个地方，所以很多这个人呢悟性太差。这个人智力很高，但是悟性很差，聪明反被聪明。我们常常说这种话，对不对？所以我接触很多人，很多人就是很聪明，但是基本上是不开窍的，悟性很差的，这个人丰富不起来啊。明白吗？我们尤其学理工的人都是这样，要小心。学理工的人要小心，尤其是到了很高的，到了啊60岁、65岁、70岁的时候，几乎不可动摇了。再想清醒很难，他的那种固执己见，就像啊，就是这个愚公移山那个寓言说的，怎么说呢？汝心之固，固可彻也。太固执了，固执了，根本很难动摇了。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年长就固执不得了了，但是他的水平很高，他的专业化程度、他技术很高，哇，他成就很高，他名望很高，等等，我们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就是不能够真正的啊，像耶稣说的，像这孩子到面前，孩子到面前就是他的情形，所以孩子的灵商很高，所以孩子通灵的能力很高，记着，孩子通灵的能力很高。第二个就是肉与灵的搏击，实际上我们是一种肉体界的实体界的这个东西和灵界的沟通，所以我们肉体很难在一个看不见的灵界超越我们现实灵界真正安静下来。再有一个，正常与超常，就是我们脑子里太多的都是正常现象了，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超常的，所以超常来了以后，我们就会犯一个很重要的通病。什么通病呢？就叫做叶公好龙的通病，听到吗？我想象的龙怎么样，这龙真正来了永远不是太神，就是这样，因为它是超然的一个东西过来的。再有一个就是固见于天道，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经验也好，领受来的很固执的一种很固陋的东西，很不知形成的一个固陋的东西啊。我反复的强调，固陋的形成的东西和天道那种天道大化流行，那种自由，那种生命，那种动态就不行了。所以耶稣说啊，叫你知道人子也是安息安歇日主，这句话出来以后的话，大家都不可以接受。就是这个原因。再有利己与舍己的问题，就是天道给你显现的时候，常常是拉你出来，让你舍己，舍掉一种现实的可见界的利益，要到一种舍己，到一种灵界的状态，我们常常不能。所以那个有财的财主悠悠愁愁就走了，因为他的财很多，所以利己和舍己这个就出来。当神显现的时候，你却给神回去了。还有一点，现实和未来，就是当灵界的东西出现了很多信息的话，神带来的话，很多都是未来盼望性的东西，意向性的东西。那么我们如果不能委身去做一点，你不能献上五饼二鱼跟神走一步的话，怎么样呢？啊，神的这个幕就向你关上了，所以我们就进入一种所谓平信徒的状态，啊，过做了10年的平信徒，再问神，经历神说。经历什么？没有啊，我们就到教会唱唱诗，大家吃吃饭啊，圣诞节 celebrate 一下不就完了吗？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分解这些事，这些很有意思。当耶稣跟他最核心的一个使徒叫彼得啊，就是天主教的那个第一个教皇，他跟耶稣最后分开，这么多的使徒啊，以他为代表跟耶稣最后分开了以后，耶稣复活了以后，啊，告诉他们要等待圣灵降临。所以他说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啊？说明什么？他清心吗？他不清心。耶稣很明显的，你们等待圣灵来了，咱们得着能力，然后圣灵会再带你们进入什么样的使命？他说不，你是不是要复兴以色列？你成为大卫王，我们要赶走罗马。他还是这种想法。你看吗？这是他的一个固见。第二个。啊，马太福音说，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犹太人见了，就对耶稣说：“看呐，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哦，这是违反常规的。所以耶稣说：“要你知道，人子也是安息日。”所以这些人就想杀耶稣，这些认为他说僭越的话了。这是神呢？你看，人清心吗？人不清心，在神面前不清心的。当耶稣说：“啊，你这拆毁圣殿。”当耶稣说圣殿拆毁还是建起来，当他们刁难耶稣、讽刺、挖苦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啊：耶稣被钉十字架说，你这拆毁啊圣殿的，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他说三日又建造起来，可是救你自己吧，可以救你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下来吧。所以人无法理解灵里面的东西，就肉与灵的东西，我们是按肉体的 理性的东西，理解神说的这个三日啊建造圣殿的这个话。再有就是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当神下来啊，通过异象告诉彼得，彼得起来宰着吃，彼得说：“主啊，这不可的，属我和不洁露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清心呢，不清心，我们又被俗见了。那再有一点，就是犹大，你看犹大发现哇，耶稣被钉死罪了，他怎么样？他就后悔了。他这个悔，他耶稣说天国近，你当悔改，不是悔吗？所以耶稣，你看他也后悔了。然后他把30块钱，他把他辛辛苦苦当时想很赚一笔钱，最后发现他又后悔到一个程度，已经是这个钱我都不赚了。你说这个悔够可以的吧？够可以的。然后我这钱不要了，给你啊。然后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是有罪的，而且他你看他叫认罪悔改，对不对？哎，这个人是不是觉悟了？应该得救吗？而且你看，不仅这样，他还有行动。然后他把钱丢了，然后就去上吊死了。你看，他又悔改了，又认罪了，最后还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他到底怎么样了？关键性很重要的。你看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所以他的悔改不是建立在对神耶稣基督这个神性的认识上，所以他是良心的悔改。良心的悔改不是属灵的悔改，记下。当耶稣说我圣灵来了，就让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畏罪是因为你们不认我，明白吧？所以在神的心里，最大的罪是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为主，不能接受耶稣基督为基督，耶稣为基督是主。第二就是不能够真正把主的信息传递变成真正神具有权柄的话，而我们把它变成人子啊，把它变成夫子，把它变成无辜人啊，这样的信息去理解，所以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他的悔改是没有认识神性的悔改，也不是向神的悔改，也不是认基督为主的悔改，更不是在向基督索取永生之道救恩的悔改。所以当彼得说哇，你是永生神的，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当彼得说哦，你有永生之道，我们才跟踪谁呢？当彼得说了这两句话的时候，一个是在马太，一个在这个约翰福音，两者就告诉奠定了，确实彼得大使徒的地位的奠定。当然，这背后有父让他说的，所以耶稣说：“你说的不是你自己说的，是父让你说的。”所以他就把这样的属灵的两个最核心的信息谈出来，一个是耶稣是主，一个要带给我们救恩。犹大完全没有这个觉悟，他不是清心的来的，他是按照道德的。按照正常的，我们不能卖无辜人血，如果卖了我们良心不安，最终我们要怎么样呢？我自己哪怕死了，它不是一个属灵的觉悟。所以出路何在？出路何在？我告诉你，出路就在于复杂。因为什么呢？我们像大家都回到孩子那样，你愿意吗？你回得了吗？回不了吧。把自己都封闭起来啊！有一些极端教派就是不买电视，不看报纸，不坐汽车啊，不打电话，就所有一切现代的东西都不用，就用人力马力这样的东西啊。现在美国还保持着这些庄园啊，美国在印第安纳州，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啊，加拿大在阿尔伯塔啊，还有一些这样的庄园啊，这是以前的，所以重启派过去啊，竞选派弟兄会那边过去搞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如果你保持着那些不看电话不用你基本上跟这个世界脱离了。那耶稣说让你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不求你们脱离，只要能进入这个世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那我们就混吃等死，等神快给我们接走就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影响力了，也不了解这个世界了，世界也不了解我们，完全是一个不能做盐做光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关键在于不杂。所以我把不杂清心立身，我给大家有四字诀啊，这是很好用的四字诀，或者说不是很好用，就很精的，大家都可以记住。这是我们进入了我们应用实践的这一部分。第一个叫做辨，辨什么意思啊？你要做一个 discernment， 你要辨别什么使你不能够清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打开圣经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说求圣灵安静我，让我进入你话语，圣灵光照我，带我进入你话语的时候，常常什么搅动你？人和人不同的，明白吧？是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不同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有的人是感性主义，不能让你清醒，一会儿就烧了，就烧着了。一个有的人是理性主义，太冷了，我 看各方面都是从查考圣经比较神学，有些人道德主义一来以后，哇，我就在这里边可怎么样我做得更好，明白吧？有的时候还不同，就是一个人不同的时间地点也不同啊。这个时候我正恋爱一个人了，所以我一打开灯满脑子想都是他，一打一打的我就为他祷告吧，主啊我为他祷告，结果你读经的话变成为他祷告了，这是这样子的。所以要学会辨别。那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很重要的不能够安静在神面前的话，第一个是理性主义不能来到神面前，第二个是感性主义不能来到神面前，第三个经验主义不能来到神面前，还有一个私欲主义不能来到神面前。私欲主义呢，就个人，就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种大痛苦，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恋爱的痛苦啊，我们现在有工作的痛苦，所以我们一到神面前的话满脑子抽都是什么抽，不能清新的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不能。所以每一个人都学会辨别自己的这个东西。第二个要学会分的意思就是 unmix， 就是把它拿开，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我暂时都放下，要学会，这就是情商的最厉害的东西，这也是灵商从情商最后转化出来，就好像这个禅蜕变以后，就好像青虫蜕变成蝴蝶一样，就是如果你把它能放下，哇，你的灵就出来了，你的灵就安稳了，安稳就造成一种 ready 的一个空间，接受神的，让神显灵的，明白吧？所以我说情商跟灵商是相关的，它跟智商常常是相对的，智力越高的人越不能清新，但是灵商可以情商可以慢慢让它平静下来，它一平静下来一分开，灵商就开始起步了，明白？灵商就开始起步了。所以为什么有的瞎子灵商特别高呢？因为瞎子灵商就是因为他不受感染，他没有太多的这种感染，所以他很快的就能安静下来。第三个字就是受，领受的受字，领受的受，就是我分辨出来了，把它都理清了，我也把它都清理了，我专门留下这一段时间完全清新来到神面前，等待着啊，他的话语向我显明，他的圣灵感动向我显明，感动显明以后的话，你就要领受了。所以慢慢你领受，当我给大家进入我们的灵性生命查经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你应该领受什么，有什么情况下是坚渊气流，什么时候是神特别清晰的光感，所以你就要领受。领受完以后，这个领受实际上是神的应许，他就带着恩赐，带着恩高，带着权柄和带着很多丰富的资源过来的。所以一个人抓到这个东西的话百害不侵。所以尼柏生特别相信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经历了神，进入神的呼召的话，你放心，如果你这个使命不完成，神不会接你走。他坚信这一句话，明白吗？以前有个牧师在这讲的时候，基督徒要不要买保险，我就告诉你，也要买也不要买，买保险的一些人是你没有真正的经历神向你显明，也没有经历神向你托付的。不买保险是什么呢？你清清楚楚进入神的显明，而且不停的跟神交流，而同时你进入他的护照，那个时候就神给你看管，你的保险在神的手里。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东西的话，最好你买保险，明白了吧？所以这个是很真的，这是很真的。尼特生非常相信这一点，所以他得了肺结核，马上就要死。他死到一个程度，他这个人已经下不来地了，就是所有的医生最长的给他判断一周他必死，因为他已经动不了，要下不来地了，到这种程度了。最后他听到感动，然后他就从床起来，一步一步下台阶，因为以前上海住的那是格子楼，哇，他下来以后就走，从那以后就彻底好了。然后接下来行，就是分辨啊，然后分辨，然后分离，单纯的领受，领受完以后去实行，然后神的恩典进来，然后你的信仰就再也不是苍白的，再也不是糊涂的，再也不是动摇。所以罗马书跟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对你个人的。所以这个情况的话呢，什么呢？你要向着肉界啊，向着可见界，向着这个世俗界，向着俗人俗事俗孽俗界，这些东西怎么样转向？你要转向神，不要效法这个，要转向神，然后怎么样？心意不断的跟神交通交流，团契功能更新， 然后你就可以查验神对你的心。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你不相信你就去试。我现在是初田建立非常美好，初田建立美好。小组的作业给大家，小组组长，我再次希望小组每一个小组贯彻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要求。第一个，就什么使我们不能清醒？找到自己不能清醒的地方，明白吧？找到自己的不行，感性的东西、理性的东西、情欲的东西，还有自我的东西，还有很多，就是你最值得你骄傲的东西，就是你不能清醒的东西。不知道怎么一个公式，就是你认为你漂亮 ，OK， 就是不能清醒的；你认为你是理想主义，你不能清醒的；你认为你现在啊最有成就，就是不让你清醒的。对吧？清心就像孩子一样，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不跟神先有阿 Q， 不是先的话进入啊，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第二个就是我的信仰状况如何？我的信仰状况是糊里糊涂的呢？啊，是怎么怀疑动摇的呢？啊，还是等等等等这样子？第三，请更深的体会以下两段神的话，更深的体会以下两段神的话。第一段话，就是约翰可以这样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非常清楚的把两个世界给我们拉开了，也就是说神显明的是天上的事，我们本然的就不懂。如果你再带着很多俗见不清心，很多骄傲的自我的东西来到神面前，怎么办呢？你就更不懂了。我们今天讲的是跟神的关系，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求神安排时间，我们讲人的关系，就是一个人他骄傲的东西不能来到神面前，我就告诉你，他依然凭着骄傲的东西完全不能来到神人的面前。人和人在神的交流当中，他一样是有属灵的成分的，尤其是对牧者和属灵的同工。所以一个人他骄傲，他不能轻轻来到神面前，就是这个症结也使他不能来到人的面前。所以怎么办呢？不能顺服神，当然不能顺服，不能在神面前清，当然更不可能在人面前清。而接下来的话就是合一，就是太大的亏损，彼此都受亏损。然后我们再从属灵更深一步，或者从灵异当中，我们不叫灵异解经，就是我们叫灵异的一点点阐发，我们再来看这句话。这句话一般都认为是我们做一个公民纳税的一个话，其实呢，这里边在我看来还有更深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说，这样凯撒的当归给凯撒，神的母当归给神。再一次把两个世界分开，两个国度分开了，一个世俗的国度，一个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在神的面前就要把凯撒世界的东西归给世界，然后担心的来到神面前，明白吧？如果我们带着很多的啊凯撒的东西，哇，背着很多钱袋子来到神面前的话，我们就不堪其负，就不能清心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对这个的理解再深一步，就是来到神面前不要被世俗的东西捆绑，世俗的东西该了结的了结，全给他，然后担心的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两段经典小组你们去分享，然后尤其是分享到底是什么拦阻了你不能清醒来到神面前，而且你这个渠道是可以通过另一个渠道走，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清醒的来到人面前，而且不能来到清醒来到人面前的，就常常是不能清醒来到神面前最核心的东西。好吧，我们到。